既不可以批评，也不可以表扬。
阿德勒禁止赏罚，他强调既不可以批评，也不可以表扬。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合道理的主张呢？阿德勒究竟知不知道理想和现实之间有多大的距离？这些问题我很想知道。
的确如此，我再确认一下，你认为批评和表扬都很有必要，对吧？
当然，即使被学生们讨厌，也必须批评，做错的事情必须加以纠正。我首先想听一听您对批评的看法。
明白了。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人呢？这需要分情况来看。首先，孩子做了某种不好的事情，危险的事情，或者对他人危险的事情，甚至是接近犯罪的事情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此时要想到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他并不知道这是不好的事情。
不知道？
是的。讲讲我自己的事情吧。小时候，我无论到哪里都带着放大镜，见到昆虫观察，见到植物也观察，每天都尽情地观察肉眼看不到的世界，简直就像一个昆虫博士一样埋头观察。
很好啊，我也有过这样的时期。
但是，不久我就发现了放大镜另一个全新的用途。用它把光聚焦到黑色的纸上，纸竟然冒起烟来，很快又开始燃烧。在魔术一样的科学力量面前，我激动不已，似乎放大镜也不再仅仅是放大镜了。
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？比起趴在地上观察昆虫，发现了更大的兴趣所在。以小小的放大镜为切入口，尽情领略太阳的力量，甚至感受到宇宙的浩瀚，这正是科学少年的第一步啊。
某个炎热的夏天，我又像刚刚说的那样烧黑纸玩。我像往常一样在地上放了一张黑色的纸，然后用放大镜聚光。就在此时，一只蚂蚁爬了过来。那是一只浑身裹着乌黑的坚固铠甲的大蚂蚁。已经玩腻了黑色纸的我，用放大镜对蚂蚁做了什么呢？就不用我再说了吧。
明白了。哎呀，孩子本来就很残忍。
是的，孩子们常常在玩耍时表现出这种类似杀死昆虫的残忍。但是，孩子们是真的那么残忍吗？比如说，孩子们心中是否隐藏着弗洛伊德所说的攻击冲动之类的东西呢？我认为不是，孩子们不是残忍，只是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他人的痛苦。倘若如此，大人们应该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情，如果不知道，就要教给他，并且在教的时候不需要责备性的语言。请不要忘记这个原则，因为那个人并不是在故意做坏事，只是不知道而已。
您的意思是说，不是攻击性或者残忍，只是无知惹的祸。
在铁路轨道上玩的孩子，也许并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。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孩子，也许并不知道这样做会打扰别人。其他任何事情，我们都要从某人不知道这一点开始思考，对由于不知道造成的错误加以苛责，你不觉得很不合理吗？
哎呀，如果真是不知道的话，
我们这些大人需要做的不是斥责，而是教导。既不感情用事，也不大声吼叫，而是用理性的语言去教导。 你也并不是做不到这一点。
就现在这个事例来看，也许是这样。因为就先生而言，您并不愿意承认杀死蚂蚁的自己有多残忍。但是我还是无法接受，简直就像是粘在喉咙里的麦芽糖。您对人的理解实在是过于天真了。
过于天真？
幼儿园的孩子姑且不论，小学生甚至初中生的话，他们可都是明明知道还去做。什么事情不可以做，什么事情不道德，他们早就知道，可以说他们是明知故犯。对于这种错误，就必须给予严厉惩罚。请您尽快抛弃这种把孩子们当作纯真无邪的天使的老年人思考习惯。
的确，有很多孩子是虽然知道那样做不对，但还是陷入了问题行为之中。也许大部分问题行为都是如此，但是你不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吗？他们不仅知道这样做不对，而且还明白这样做会被父母或老师责骂，尽管如此还是陷入问题行为，这太不合理了吧。
很简单，总而言之，就是因为他们在行动之前没有冷静的思考。
果真如此吗？难道你不觉得还有更加深层的心理动机吗？
明知会被责骂，还是去做，被责骂之后，有的还会哭。
考虑这种可能性很有必要。现代阿德勒心理学认为，人的问题行为背后的心理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来考虑。
哎呀，说得越来越像心理学了。
如果理解了问题行为的五个阶段，也就知道批评究竟对不对了。
我要问一问，先生，您对孩子到底了解多少，又对教育现场了解多少？其实我一眼就能看清楚。
哲人的话毫无道理，青年心中充满愤怒。班级是一个小型的民主国家，并且班级的掌权者是学生们，这些都还可以，但是为什么不需要赏罚呢？如果班级是一个国家，难道这里就不需要法律吗？并且如果有人破坏法律秩序犯下罪行，难道就不需要惩罚吗？青年在笔记本上写下问题行为五阶段，然后微微一笑。阿德勒心理学究竟是可以通用于现实世界的学问，还是纸上谈兵？很快就要一见分晓。